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六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灵修笔记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四课，期待您的同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彼得后书灵修笔记，晨星在心里出现。二，在这预言上留意。灵修经文，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昨天思想防备假师傅最好的办法，也是积极的办法，乃是我们的心要被真道所抓住。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所指的预言乃是旧约圣经，人如果留意这些预言，一直的专注于此，一直等到晨星在心里出现，就是预言的那位王被人的心看见、相信、爱慕、敬拜，这就是好的。今天对于我们而言何等的有福，因为圣经已经完全启示，基督的救恩已经全部完成，圣灵也已经全然赐下，住在我们里面。旧约圣经乃是预言耶稣基督，新约四福音书乃是介绍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言一行，使徒行传乃是介绍圣灵在教会中的作为，新约使徒们的书信乃是进一步解释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道。所有的这一切真理都是圣灵所默示，也是由圣灵解释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见证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去随从他，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若当时的受信人可以留意旧约圣经，也可以在心中看见那晨星，那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岂不要更加重视和留意这恩典吗？留意第一乃是相信，相信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要带我们去认识神、爱慕神、敬拜神，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第二乃是从心里出发，不是用身体去遵行死的规条，而是启示在心里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去感受真理，而不是仅仅用口用眼去读。第三乃是爱慕。我们为何要读圣经？是为了向上帝表示敬虔，让上帝多多赐福给我们，像其他那些异教一样吗？还是出于对上帝的爱，盼望要知道上帝对我说什么，我如何才能更好地讨上帝的欢喜呢？我们带着浓浓的爱去读，和我们冷冰冰地为了完成进度去读，完全不一样。要留意，还要耐心地等待，不要幻想一读经就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相反，其中有许多内容让我们头昏脑胀，很多枯燥的家谱和律法仪式，还有很多不解的问题，让我们坚持一遍遍地去读，并且每次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知道，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年以前轮到我在小组分享圣经，我和主说，求你给我话语。我那一周就一直读那段圣经，并且祷告。真的，到我分享之前，我看见晨星了，那时我何等的欢喜快乐。这种喜悦是我从参考书查阅一点圣经知识所无法比拟的。你能明白吗？不要只记住这段经文，请你去操练，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个真理。要相信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请相信上帝要把他的话给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那么还有很关键的一步，这也是我常常失败的一步，希望对你们是一个警示。看见晨星乃是神对那个时刻的你所说的话，但这不是够了，而是要照着去行，你就看见那真正的王主耶稣基督。我过去常常看见晨星，但就是为此喜悦，好多时候并没有继续跟随下去，以至于失去好多福气。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开始悔改，照着去行的时候，这些曾经已经熟悉的圣经竟然如同打开了一扇宝库的门一样。我才发现我以前不是熟悉圣经，相反乃是无知。我们若如此将神的话装在心里，被神的话抓住充满，我们就可以防备假师傅了。最后我还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假师傅。神会使用我们这些普通人来传扬他的道，有时我们一句两句出于圣灵的话就可以安慰一个人的心，叫他苏醒。但是仇敌魔鬼也会利用我们，让我们起到假师傅的作用。如何起作用呢？乃是我们里面如果被贪婪、邪淫和世上的污秽所抓住，我们就有可能被利用。巴兰是一个先知，但是他里面充满贪婪，贪爱不义之工价，就离开了正路。我们不要以为贪婪、邪淫和世上的污秽离我们很远，当我们随着自己的己意行事的时候，我们渐渐不自觉地落入这些之中。比如贪婪，我们误以为想要很多很多钱才算贪婪，其实不是在于数量，而是在于我们是出于己意看待钱财，还是依靠耶稣基督使用钱财。若是前者，哪怕只是为了一碗小小的红豆汤也是贪婪，而如果是后者，即使家财万贯如亚伯拉罕也不是贪婪。邪淫和世上的污秽也是如此，不要以为只是那些显而易见的污秽，而是只要出于肉体的私欲就是邪淫和污秽。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而言，都需要时刻警醒，防止有一天我们被引诱落入自己的私欲之中，就可能成为假师傅了。今天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趁着现在上帝给你话语要多多的写，她的意思是上帝以后不一定给你话语呢。我和她开玩笑说，好打击我啊。其实我知道这就是一个提醒，什么时候我不警醒了，神就不会给我话语了， 那个时候如果我还要自行做工，那很可能就会成为假师傅了。愿我们一直在神的话语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
有机会。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四课《单独与神同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召聚第一批门徒之后，首次公开的教导便是登山宝训， 他详细说明了神的国及其律法和生命。在这国度里，神不仅是王，也是父。他不仅将万物赐给我们，更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认识他，与他单独相交，便是最大的福气。因此，主在讲论他所要建立的新国度时，理所当然要启示我们有关祷告和祷告生活。摩西对祷告并没有提出任何诫命或规条，先知们也很少直接提到祷告的责任，唯有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第一件事是要到隐秘处去祷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处安静的场所，可以单独和神同在。每一个老师都必须有教室。我们已经知道，在祷告学校中，我们唯一的导师便是耶稣。他在撒玛利亚已经教导我们，敬拜神不必受制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真正属灵的敬拜是灵和生命的事，必须全人用灵和真理来敬拜。虽然如此，他仍然要每个人选择一个特定的地点，作为每日与他相见的地方。那间内室宁静的场所就是主耶稣的教室。这个地点可以在任何地方，如果必须更换住所的话，也可以天天更换，但它必须是隐秘处，必定要有宁静时刻，让学生能够来到导师席前，由他装备，好以敬拜父。只有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必然会领导我们，教导我们祷告。每一个老师都渴望他的教室光线明亮，空气新鲜，活泼生动，有吸引力，让学生喜欢待下来。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在祷告方面首先要谈的就是向我们描绘这间内室何等的吸引人。如果我们仔细听，就立刻会注意到，他告诉我们留在那儿是第一要事。他三次提到父，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必然报答你，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隐秘处祷告的第一要事就是，我必须在那里遇见我的父。在祷告内室中照耀的光必须是天父脸上的光，那主耶稣用来充满内室的属天空气，也就是你我在其间呼吸与祷告的，正是神无尽的父爱。因此，我们所有的思想祷告都会像小孩子一般的单纯恳切，交托在父的手中。这就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他将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在那里我们的祷告必有功效。让我们仔细聆听主耶稣的教导。第一，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神将他自己向我们的肉眼隐藏，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内心只充满自己的想法，就不能遇见神，因为他是灵，是眼不能见的。但是若有人将自己从世界抽身而出，准备单单迎见神，父必向他启示他自己。当一个人弃绝世界，把世界关于门外，降服在基督的引导下，进入神所在的隐秘处时，天父慈爱的光辉就要照耀他。进入隐秘的内屋，关上门，完全与四周的事物隔离，这个模式能帮助我们进入灵里的圣所，神帐幕的隐秘处。在幔子之内，我们的灵才能真正与那位不可见者相交。开始寻求有效祷告秘诀的第一步，千万要记得，唯有在内室中单独与父同在，才能学得正确的祷告。暗中的父，主耶稣用这几个字教导我们知道，父在何处等候我们，我们在何处可以找到他。基督徒常常埋怨他们私人的祷告非常不理想，他们真感到软弱污秽，心中又硬又冷，好像没什么可祷告的。所祷告的短短几句话中也没什么信心和喜乐，他们很有挫折感，以致远离祷告，认为他们不可能照自己所应该或所望的来到神面前。神的儿女们，请听你导师的话，他告诉你， 当你个人祷告的时候，第一件要思想的是父在暗中等候我。正因为你的心又硬又冷，不想祷告，所以要来到慈爱的父面前。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孩子，父神也要照样怜悯你。不要想你能献给神的何等少，要想他愿意赐给你的是何等丰盛。只要把自己放在他面前，仰望他的荣光，思想他的慈爱，他的奇妙、温柔、怜悯，尽管向他倾诉你的罪过、冷淡、黑暗，父神慈爱的心要赐给你光明和温暖。照着基督所说的去做吧，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能单独与无限的神同在是何等的奇妙。当扬起脸来对他说，我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保证，暗中的祷告绝不会徒劳，所蒙的福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看出。我们把在人前的生活带到隐秘处，单独向神交托，他必在隐秘处报答我们，他必要赐福在我们身上，以回应我们的祷告。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的父既有无限的慈爱与信实，我们就应当存着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祷告必会带来祝福。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隐秘处所蒙的福，不在于我的祷告是否有力而热切，乃在于父的慈爱和全能。我只是将需要交托给他，因此主耶稣对我何止是一个殷切的期望。记得你的父是在暗中，他在暗中查看和倾听，去到隐秘处，留在那里，带着信心从那里出来，他必报答你。相信他，倚靠他，祷告你的父必不会徒劳，他将在明处报答你。基督进一步要坚定我们对天父慈爱的信心，他说了第三句话，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乍看之下，这句话似乎是说不必祷告了，因为我们所需用的，父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但是当我们更深入思想祷告的意义，这个真理会大大增强我们的信心。这句话乃是教导我们，我们不必像异教徒声嘶力竭，急躁万分地强迫一位不情愿的神倾听我们的祷告。这个真理让我们在祷告中静默思想，我的父确实知道我所需要的吗？一旦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确信我们所求的乃是照着他的话，我们需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个真理就给我们奇妙的信心。让我们说，我的父知道我所需用的，他一定会赐给我。若神的应许迟延，这个真理会教导我们在静默中忍耐等候。父啊，你知道我的需要，我们的导师基督何等乐意在我们里面培育着孩子般的单纯和自由，这是何等的福气。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让我们扬起脸来等候他，直到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若我们的祷告陷入急躁热烈的祈求，而忘了我们的父知道一切，倾听一切，让我们停下来，单单安静地说，我的父看见，我的父听见，我的父知道。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的信心掌握神的应许，而说，我知道我必能得着向他所祈求的。凡是刚刚进入基督祷告学校的人，当领受这些教导，不断练习，相信他会帮助你日益完全。多多待在内室，关上门，远离人，亲近神，父就在那里等候你。主耶稣也在那里要教导你祷告，在暗中单独与神同在，这将是你最大的喜乐。相信天父必在明处报答你暗中的祷告，你绝不会不蒙祝福，这将成为你每日的力量。 天父知道你的需要，你的所求，你能将一切需要带到施恩座前。确信你的神必然照着他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供应一切，这将使你完全自由。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全心赞美你，因你选定要以内室为你的学校，你在那里与每一位学生单独会面，向他启示父神。我的主，坚固我对父神慈爱的信心，以至于每当我感到污秽或烦恼时，第一个念头便是来到你等候我的地方，知道在那里祷告绝不会使基督里的丰富落空。让我深知在我未祈求以先，你知道我的需要，因此在信心中有极大的安息，相信你必赐我一切的需要，让祷告的隐秘处成为我在世上最喜爱的地方。哦，亲爱的主，祝福一切进入内室的弟兄姐妹，求你彰显你的温柔慈爱，释放你所有的儿女，让他们不再以暗中的祷告是一种责任或重担，引导他们明白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特权，是喜乐和祝福。求你带回所有曾受挫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向你祷告。求你让他们明白，只要空空地来到你面前，你必会赏赐他们一切。你真的乐意这样做，并非他们必须献给你什么，而是你等候要赐给他们一切，愿这一切成为他们唯一的思想。亲爱的主，求你特别赐福你众仆人的内室，但愿在那里神的真理和恩典向他们开启，使他们每日得着新鲜的膏油，重新得力，以信心承受祝福，好叫他们赐福给四周的人。主啊，求你带领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你的内室，与你更加的亲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能够进入内室，真正的与主发生亲密的连接。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